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中共海警滋扰台湾周边水域，台湾军方准备好应付。美国暂停向以色列运送武器。美中新任气候特使会谈，可能避开电动汽车气候合作。德国派军舰前往印太，计划明年同日军联合军事演习。英军档案已被中共黑客入侵，波兰发现窃听装置。 TikTok 提出联邦诉讼，美议员斥责不愿意同中共决裂。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台湾当选总统赖清德将会在5月20号上任。中华民国国防部副部长洪柏辉在当地时间8号表示，5月20号前后，台湾军方会秉持战备要求，严密关注中国可能的任何行动，并且同理念相同国家共同呼吁中国维持地区和平稳定。中共一直声称民主自治的台湾是它的领土的一部分，即使中国共产党从来未统治过台湾。柏洪辉指出，中国在台湾海峡和周边的军事活动不只是针对台湾，甚至针对印太所有地区，破坏区域和平稳定，为全球所关注。中共海警四艘船的队伍7号驶入金门南方禁止水域，8号又宣布当日在钓鱼台列岛周边巡航。不过在另一边，美国和菲律宾正在举行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大约2000名菲律宾和美国军人8号在邻近台湾的北伊罗斯科省进行海上攻击实弹演习，击沉一艘中国制的菲律宾海军退役补给舰。五角大楼星期二表示，美国军方已经完成了加沙援助码头的建设，但是由于天气情况，无法将这个由两部分组成的设施转移到适当位置。同一日，联合国人道机构表示，加沙地带的拉法和海雷姆沙洛姆过境口岸的物资和人员的双向流通都被关闭。白宫星期二表示，以色列必须重新开放加沙和埃及的拉法边境关卡，亦都认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停火协议可望即将达成。拜登政府一再表示反对以色列在拉法发动地面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表示，无论是否达成协议，拉法行动都将会继续进行。拜登政府星期二晚表示已经暂停向以色列运送武器，美国官员表示正在对其他军售进行评估。美中两国的新任气候特使星期三和星期四会在华盛顿举行首次面对面会谈。美国总统拜登的国际气候政策高级顾问科德斯塔和中共气候变化特使刘振文以及两国相关官员将会召开这个星期的工作组会谈。美国国务院表示，会议将会重点关注阳光之乡声明里面确定的领域，包括能源转型、甲烷和其他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循环经济和资源效率、低碳和可持续的省、州和城市，以及森林砍伐等等。美中两国还表示决心结束塑胶污染。不过两位气候特使可能会避开电动汽车作为气候合作的领域，因为电动车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矛盾领域。拜登行政当局表示将会调查中国制造的汽车，理由是有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美国官员还批评中国在太阳能电池板以及锂离子电池方面的过度生产。台海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之际，德国星期二向印度太平洋地区派遣了两艘军舰，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斯表示，无论是台湾海峡亦或是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都造成这个地区贸易航线的航行自由和自由通行的压力。皮斯托斯说， 呢两艘军舰嘅行动系为咗保护我哋所有国家都签署过并且都受益嘅基于规则嘅国际秩序。无论系地中海，亦或系孟加拉湾，还是系南中国海。皮斯托里斯近日喺接受日本媒体共同社采访嘅时候透露，德国陆军部队最快喺明年访问日本，同日本陆上自卫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咁将会系两国陆军自从二战之后嘅首次正式联合演习训练。德国海军同空军之前已经同日本自卫队进行训练。德国护卫舰、补给舰同战机今年亦都将会喺印太地区活动。英国国防部薪酬支付系统近期被黑客入侵。英国国防大臣夏博斯7号喺英国国会表示，呢一宗事件背后唔排除有国家级恶意行为者涉入，并且唔排除外国涉入。英国首相辛伟成虽然冇指出该负责嘅国家，但系就明确指出系恶意行为者破坏薪酬系统。有多间英国媒体报道指中国政府针对英国国防部薪酬系统进行网络攻击。无独有偶，波兰安全部门7号表示，在部长将会举行特别会议的房间里面发现了窃听装置，相关部门正在就事件展开调查。先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接受波兰通讯社 PAP 采访的时候说，他和波兰总理图斯克将会在欧洲共同体的发言宣布建立一个强大的欧洲联盟，能够保卫自己的计划。TikTok 星期二提出联邦诉讼，诉讼直接提交给华盛顿特区的联邦上诉法院，要求法院下令阻止美国执行总统拜登4月底签署的两党法例。这项法例规定，除非 TikTok 的母公司总部位于北京的字节跳动在明年1月中之前出售该平台，否则美国将会禁用 TikTok。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新任主席共和党人穆莱尔众议员发表声明，斥驳了 TikTok 的诉讼。他在声明中说，国会和行政部门根据公开资料和机密资料得出结论， TikTok 对国家安全和美国人民构成严重风险。好能够讲明的问题是， TikTok 宁愿花费时间、金钱和精力在法庭抗争，亦都唔愿意通过同中共决裂嚟解决问题。我相信我哋嘅立法将会得到维持。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星期二，莫斯科当局宣布，俄罗斯喺不同嘅刑事案件中拘留咗两名美国公民，其中包括一名现役美国士兵。据俄罗斯内务部地区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这一名士兵今个礼拜一因为被指控犯有刑事不当行为而被拘留。俄罗斯远东地区库拉迪沃斯托克的一家法院以盗窃罪将其逮捕。俄罗斯外交部表示，这一个案件并没有政治因素，亦没有间谍指控。路透社星期二当日就两位美国公民被拘留一事联络了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发言人。大使馆发言人对此说，没有比海外美国公民的安全和安保更重要的事情。我们已经获悉有报道说美国公民在俄罗斯被拘留，我们将认真履行协助海外美国公民的承诺，并提供一切适当的领事协助，但出于对隐私的考虑，目前大使馆无法发表进一步评论。星期二，中共党魁习近平结束了两日的法国之旅。尽管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谈期间就市场准入和乌克兰问题向习近平施压，但外界并未观察到中共有在贸易或外交政策上做出哪种让步。一名同法国总统府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透露，这一趟访问给了友好而且非常坦率交谈的机会，让马克龙得以就乌克兰问题传达讯息， 亦都替未来更开放的会谈铺平道路。马克龙在两日行程当中向习近平提出应缓解贸易失衡等问题，包括让欧洲企业更容易进入中国，以及给予中国出口商更少的补助。对此，习近平回应表示，他欢迎就贸易摩擦问题举行更多高层级的会谈，但否认中国存在产能过剩问题，显示中方并未在重要问题上作出实质让步，亦都让外界质疑会谈的收效甚微。据拜登政府星期二表示，美国商务部已经撤销部分企业的出口许可，禁止向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技术公司运送晶片之类的货物。根据知情人士的说法，部分企业星期二已接获通知，说他们的许可被撤销，而且立即生效。遭美国制裁的华为上个月刚推出旗下首款人工智能笔记型电脑 MacBook X Pro，其中搭载英特尔新的 Core Ultra Light 处理器。此事引发美国共和党籍国会议员的不满，认为这个显示美国商务部已批准英特尔向华为出售这一款晶片。商务部在声明中说，我们撤销了部分对华为出口的许可，但不愿意说明是哪一些企业。不过据《华盛顿邮报》引述三名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此举将限制英特尔和高通公司授予华为晶片用于智能手机和笔电。针对前总统川普被控不当处理机密文件一案，负责审理的佛罗里达州法官星期二决定该法院将无限期然后正式开审日期，这个令到此案不大可能在11月总统大选之前进入审理程序。据佛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金龙星期二说，鉴于审前动议数量过多，不可能按原定的计划在5月20号正式开审。法官当日亦没有替这一起联邦层级的刑事案件订定新的审讯日期，而金龙的这项宣布对起诉川普的特别检察官史密斯而言，无疑是一大打击。此案如今已不太可能在总统大选之前开审。目前除了纽约和佛州这两起刑事案，川普在华府和乔治亚州亦面临另外两起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有关的刑事案件。
以军空袭加沙，进攻哈马斯最后根据地。 TikTok 就强制剥离法案起诉美国政府。中风后遗症，习近平步履蹒跚，画面曝光。肥猫事件突然刊登微博热搜，扯出案中案。复出无望，赵薇社媒发影片却秒删。白宫5月7号表示，希望以色列和哈马斯能够弥合停火谈判中的差距，而以色列警告说，如果谈判未能确保释放人质，他可能会深化其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行动。以色列军方表示，到礼拜二清晨已经控制了从加沙南部城市拉法进入埃及的重要口岸。之前一日，以色列下令数万名巴勒斯坦人离开该地区，并发动多次空袭。以色列行动的几个礼拜之前，以色列官员表示，在拉法发动攻势对于实现击败哈马斯的目标是必要的。而美国、联合国和其他国家警告说，在巴勒斯坦平民拥挤的地区发动攻势可能会造成人道主义灾难。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一紧急警告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不要对拉法发动大规模攻击。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柯比说，总统不希望看到在拉法的行动对那里寻求庇护的超过100万人带来更大的风险。以色列外交部长 卡茨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以色列进入拉法是为了实现其主要目标，包括释放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和击败激进组织。在拉法的事态发展之前，哈马斯礼拜一宣布已经接受与埃及和卡达谈判代表制定的停火建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表示，停火提议和以色列的基本要求相去甚远，但以色列将在礼拜二派遣谈判代表前往开罗继续谈判。以色列官员告诉媒体，哈马斯批准的计划不是以色列同意的，但不清楚哈马斯接受但以色列不接受的提议有什么变化。以色列军方表示，在收到拉法的一个过境点被用于恐怖主义目的的情报后，以军占领了这个过境点。以军称哈马斯曾经在这里发动迫击炮袭击，造成埃雷姆沙洛姆过境点附近的四名以色列士兵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还说，地面部队和空袭的目标是拉法的哈马斯阵地，绝大多数平民已经撤离了军事行动区。英国广播公司 BBC 国际事务编辑宝文分析，以军占领加沙侧的拉法口岸意味着控制了从埃及进入加沙南部的通道，借此塞住加沙地带武器流入的地下通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说，美国将在未来几个钟头内和盟友讨论哈马斯的回应，并表示协议绝对可以达成。为应对美国莫尼法案， TikTok 礼拜二提起诉讼，称该法律多处违反美国宪法，包括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论自由。大约两个礼拜前，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两党支持的国会法案，该法案要求 TikTok 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出售该应用程序，否则 TikTok 将被禁止进入应用程序商店和网路托管服务。新法律将 TikTok 出售的初步截止日期设定为2025年的1月，拜登总统可以根据需要将截止日期再延长三个月，以便交易完成。在向华盛顿联邦上诉法院提交的文件中， TikTok 对新法律的合宪性提出质疑，理由是美国政府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侵犯了 TikTok 及其数亿用户的第一修正案权利。支持新法律的立法者认为，这个并不是一项禁令，而是一项资产剥离法案，旨在阻止中共获取美国消费者数据以及 TikTok 演算法对美国人的影响。 TikTok 坚称公司没有也都不会与中共分享美国用户的数据，但是根据中共反间谍法，字节跳动必须根据要求随时向中共交出美国用户的数据。 TikTok 在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提交的请愿书中表示，国会有史以来第一次颁布了一项法律，对单一的指定的言论平台实施永久性的全国性禁令，并禁止所有美国人参与在全球超过10亿的独特在线社区。字节跳动表示不会出售 TikTok。习近平访问法国期间行路迟缓，一拐一拐的现象明显，有人称这个是中风后遗症的表现。在中法领袖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谈到了俄乌局势，但这个议题并没有包含在后来发布的四份联合声明中。马克龙在记者会上表示，盼望中国能够发挥对俄罗斯的影响力，促成俄乌停战，并且乐见中共政府承诺不出售任何武器和援助给俄罗斯，同时严格控制军民两用产品对俄出口。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官媒新华社在有关这次习近平访问法国的报道中淡化了习近平承诺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和停止并严查军民两用产品出口俄罗斯的事。原中国内蒙古政府法律顾问室执行主任、中共政协副主席胡春华等人的法律顾问杜文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贴文表示，这个体现了中共对外软化、对内模糊的策略，亦为中共当局是否有诚意落实这些承诺打上了一个大问号。不过相对于中共的战狼外交，习近平这次访法显然是做了一些重大的让步，包括在欧盟发表对中共电动汽车补贴调查结果前临时撤销 徵收法國白蘭地的關稅，以及同法國一起共同倡議在奧運會期間停止武裝衝突。今年奧運會將在7月26日至8月11日在法國巴黎舉行。奧林匹克休戰是奧運會的神聖原則。在結束對法國的訪問後，習近平一行將前往匈牙利和塞爾維亞。除了外交會談成果，外界更特別注意到習近平這次出訪時的身體狀況。從中共央視發布的影片來看，習近平這次出訪較之前行走更為遲緩，並且一拐一拐的現象亦更加明顯。有人在社交平台 X 上的貼文說，這個是腦梗中風的後遺症，這個不是第一次在網絡上流傳關於習近平中風的說法。去年8月，習近平在出席南非金磚峰會時突然缺席他最重視的工商論壇，改由商務部長代為發言，但在晚上的宴會中卻有如常出席，引發外界質疑。有自媒體人爆料說，當時習近平得了一次小中風，5月5日在習近平抵達法國巴黎奧利國際機場的時候，網路流傳的影片顯示習近平緊緊握住彭麗媛的手，兩人緩緩走落圓梯。同以往不同的是，中共央視的報導則將習近平夫婦走落圓梯的畫面全部拉成了遠景，完全看不清兩人落機時的表情和動作，有些則直接刪除了落機的環節，似是有意在掩蓋什麼。乾淨世界頻道石濤 TV 博主石濤認為，布里蹒跚的習近平將彭麗媛當成了拐杖。近期關於彭麗媛從政的傳聞甚囂塵上，不知道是否同習近平的身體狀況有關。近日純愛戰士肥貓為愛投江事件掀起輿論巨浪，並接連數日霸佔微博熱搜榜，引發海內外華人圈的關注。事件大概是這樣的，肥貓是一名21歲的遊戲代練，2022年通過王者榮耀認識了27歲的女生譚某，期間譚某會以各種理由向肥貓索要轉帳以及禮物，而肥貓每次都會滿足她。2023年底，譚某以不習慣異地戀為由向肥貓發起了分手，而肥貓則是從湖南趕到了重慶，而兩人之前所說可以同居亦被譚某回絕。肥貓獨自一人住在出租屋裡面將近半年的時間，每日都靠點外賣來維持溫飽。肥貓的收入來源就是遊戲代練，他每日十幾個鐘打遊戲賺錢，兩年內賺了51萬給女朋友。根據聊天記錄，譚某和肥貓約定好在今年5月左右結婚，4月初譚某以不能夠為我提供情緒價值為由向肥貓提出分手，而肥貓則是極力挽回，並將身上僅剩的6.66萬元人民幣備註自愿贈予轉給譚某後，4月11日在重慶長江大橋跳落，肥貓的屍體已經在5月3日火化。同時網路上亦熱傳肥貓去世前的最後遺言，坦言打單都嘔血了，沒錢醫病，錢都給了女朋友，我不想吃蔬菜了，我好想吃麥當勞，令很多網友相當心痛。事件登上熱搜後，大量民眾自發悼念肥貓。5月3日開始，重慶長江大橋擺放很多鮮花、麥當勞、奶茶等來紀念肥貓，但隨後不少民眾發現他們要求送到長江大橋的外賣是空包，裡面沒有任何食物，而奶茶則使用白開水替代，引發了不少網民的不滿，再次引爆熱搜。隨著茶百道、蜜雪冰城以及女友譚某現身公開道歉，事件目前仍然在發酵。然而詭異的是，肥貓4月11日跳江後，其姐姐不斷在社交平台發聲，但卻無人關注，直到5月1日凌晨，廣東省梅龍高速公路梅大高速公路發生大面積坍塌導致近百人死傷的事件發出後，肥貓事件突然登上熱搜，令不少網友和自媒體人都覺得事件不尋常，就好像是官方在轉移視線。熱搜榜上肥貓事件中各個細節都能夠上熱搜，而在梅州高速公路上遇難的50多人，他們的名字我們都不知道，他們只是一個個冰冷的數字。作者質問梅州高速公路塌方一事中， 无论是人数定是恶劣程度，还是社会影响，还是新闻的时效性，还有讨论带来的社会意义上看，都应该完胜肥猫。但是这个热度为什么却完败呢？作者不禁感叹，在现在的舆论场上，很多我们能够看到的东西，都是人家想令我们看到的，允许我们看到的，给我们精准的信息投喂。同理，那些不想给我们看到的也有很多方法，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用新的热点冲淡旧的热点。48岁小燕子赵薇2021年8月突然传出登上劣迹艺人名单，过去的作品如《还珠格格》等皆除名。今年3月港媒报道赵薇被逐步解封，近日赵薇在 Instagram 限动转发和仁波切喇嘛有关的影片，但没几耐之后遭到删除，不知道真相是怎样。赵薇近来被发现现身 Instagram 转发和中杀长阳音节仁波切喇嘛相关的影片，令粉丝欣喜是否准备复出。因为有一个传言指称他6月份将复出，但他随即又将影片删除，令人一头雾水。据陆媒报道，赵薇部分他名下持有的公司股权冻结，冻结期限至2027年的4月10号，似乎还未解套。2021年8月26号，赵薇出演的影视作品突然被大陆各平台悉数落架，微博超话被关闭，未上线的作品遭换角色，他被官媒列为劣迹艺人。从遭封杀至今，赵薇的商业版图不断缩水，目前以赵薇担任法人的公司还有一间影视文化工作室处于存续期，另外两间已经注销或者吊销。之前赵薇入股的公司多达17家，涉及影视文娱投资科技房地产等领域。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普京就职遭抵制，匈牙利出席暗示其未来角色。肥猫事件霸榜，网友说盖过广东高速几十条人命。广东梅大高速老人下跪救人，引发民众反思。德国派遣两艘军舰前往太平洋援助台湾。普京在7号举行就职典礼，大部分国家宣布不去参加，但去的少数几个国家中包括欧盟国家匈牙利。匈牙利亦是习近平这次访欧的主要目的国之一。针对在全球不同阵营集结的当下，匈牙利未来是否会完全倒向中俄阵营的质疑，有学者接受本台采访表示，匈牙利未来扮演的角色很可能会在欧盟的内部引起混乱，如果同中共合作，这样这个国家就需要欧盟保持警惕。请听报道。
台湾淡江大学外交系副教授郑钦武对本台话，匈牙利上个世纪在中东欧国家里面民主转型相对比较成功，不过现任总理欧尔班即位之后，他的政策经常和欧盟的基本价值背道而驰，人权指标、法治方面相对落后，亦受到欧盟的制裁，欧盟几乎停止相关的一些补助，这个时候中共的资金就补入来。郑钦武说，因为匈牙利相对亲中共，在乌克兰战争他是支持俄罗斯，不主张向乌克兰提供支援，金钱援助乌克兰欧洲议会的50亿欧元的援助案多次被欧尔班挡下来，所以欧盟几乎要动用表决来剥夺匈牙利的否决权。这一次习近平将匈牙利当作出访的三国之一，因为中共在匈牙利有很大量的投资， 包括比亚迪、包括长城汽车都陆续到匈牙利去投资。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在欧洲只有在匈牙利设有分行，可以看出中共和匈牙利之间的合作密切。郑钦毛指出，匈牙利可能会成为中共在欧盟内部的内线。他说，有人形容匈牙利是中共在欧盟里面的一个特洛伊木马，匈牙利很可能就会扮演一个中共在欧盟内部策应的一个角色，甚至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在匈牙利设厂，然后直接输入欧盟之后可以避开关税。另外，匈牙利亦是中国重点投资的国家，占中国在中东欧国家的投资的三分之二以上，所以匈牙利很需要好像中共这样一个能够不断提供支援、稳定他们执政的态势，这个亦就是欧尔班对中共非常严重的依赖。
近日21岁小伙肥猫投江自尽事件掀起舆论巨浪，并接连数日霸占微博热搜榜，引发海内外华人圈的关注。然而亦有网友对此表示质疑，认为在广东梅大高速死者头七未到之前，五一的整个假期期间，微博都由肥猫投江事件霸榜，显得十分诡异。请看报道。
据悉，公开消息显示，伴猫是一名21岁的游戏代练，2022年通过手机游戏认识了27岁的女生谭某，期间谭某会以各种的理由向伴猫索要转账以及礼物，而伴猫每次都会满足他。为了维持旅游的高消费，伴猫独自一个人住在出租屋里面将近半年的时间，每日都靠点外卖来维持温饱。消息说，谭某和伴猫约定好在今年五月左右结婚，四月初谭某以不能够为我提供情绪价值向伴猫提出分手，而伴猫则是极力挽回，并将身上仅剩的66,600元人民币备注自愿赠与转给谭某之后，于4月11号在重庆长江大桥跳落去，伴猫的尸体已经在5月3号火化。在这个同时，网络上亦热传伴猫去世之前的最后遗言，他坦言说，打单都吐血了，没钱医病，钱都给了女朋友了，我不想吃蔬菜了，我好想吃麦当劳，让很多网友相当心痛。事件登上热搜之后，大量民众自发悼念伴猫。5月3号开始，重庆长江大桥摆放了很多鲜花、麦当劳、奶茶等来纪念伴猫，但随后不少网民发现，他们要求送到长江大桥的外卖是空包，里面没有任何食物，而奶茶则是用白开水替代，引发不少网民的不满。随着茶百道、蜜雪冰城以及女友谭某现身公开道歉，然而诡异的是，伴猫4月11号跳江之后，他的姐姐不断在社交平台发声，但却没有人关注。直到5月1号凌晨，广东省梅陇高速公路，即是梅大高速公路，发生大面积坍塌，导致近百人死伤的事件发生之后，伴猫事件突然登上热搜，令不少网友和自媒体人都觉得事件不寻常，就好像是官方在转移视线。而在这个之后，该事件遭到大量网友质疑，说古怪。五一期间，前30的热搜词条有13条都是伴猫，热搜榜首亦都是伴猫的消息。而在梅州高速公路上遇难的50多人，他们的名字全部都没有公开。而政府至到而家为止，没有公开到底有几多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出事。对此，有广东网友内涵话，心痛伴猫的遭遇，为他感到惋惜。这一日上热搜占用公共资源亦不是个事，希望早日解决。另外，感觉伴猫的姐姐气亦几多的，发自己喊的影片有些做作， 对此，评论区仲出现诸多嘅谩骂言论，意思招惹咗水军。亦有网民评论话：呢、这个事件咁大，咁建议五一延长五日，日日挂二手，挂咗好几日啦，走向越来越似网红公司嘅剧本，结果被咁样炒作起嚟啦。微信公众号历史押韵嘅作者徐鹏发文话：喺而家嘅舆论场上，好多我哋能够睇到嘅嘢，都系人哋想我哋睇到，允许我哋睇到嘅，俾我哋精准嘅信息投喂。同样嘅道理，嗰啲唔想让我哋睇见嘅，最常用嘅方法就系用新嘅热点冲淡旧嘅热点。佢质疑话，梅州高速公路塌方一事中，唔理系人数，亦或系恶劣程度，定系社会影响，亦或系新闻嘅时效性，亦或系讨论带嚟嘅社会意义上睇，都应该完胜伴猫。但呢个热度点解却完败呢？
广东梅大高速塌陷，至少造成48人死亡，30人受伤。更多的现场数据遭到中共掩盖，期间有一则关于梅大高速老人下跪救人的报道引发诸多关注。有评论人指出，这篇报道令人感到特别感动，感动之余更带来深深的困惑。请看报道。
据悉，在事故发生当日，姚先生一家从梅大高速塌陷现场幸存，载住1车7人的商务车在塌陷地带之前撞到翘起的公路残骸爆胎，因此没有在凌晨冲落去悬崖，乘部车的人幸免于难。而在这个之后，他们为了不让高速公路上的其他车辆冲落悬崖，立即打开手电并挥手，迫切示意高速公路上的后续靠近的车辆停车，并且打电话报警。但是他们遇到的车辆只是减速，没有停下来，不少的车辆无视他们的警告，就在他们的眼前冲落了在远处看不清的断崖。在这个之后，姚先生的岳父迅速翻过护栏，选择站在高速公路的旁边靠近车辆指挥示警，但是他亦仍然眼睁睁地看着一些车辆越过他，继续冲向没有光亮的塌陷地段。为了不继续看到更多人遇害，姚先生的岳父将自己的安危抛于脑后，他直接跪在快车道上，为了不撞到人，前头的车辆终于停了下来。车上面的人原本伸出个头来想闹不要命了咩，然后发现其实对方是救了自己的命之后，车里面走下来一位阿姨亦跪了在姚先生岳父的面前。对此，微信公众号评论人异相感慨话，老人下跪的那一刻，其实将自己的生死置于度外，选择的是大义和利他主义。他引述朋友将军的话讲，总觉得这个跪求停车比著名的电车难题更有意义。姚先生的岳父面对极大的不确定性，让司机停落车来保存性命，同自己被撞飞两种可能性，而且后者的概率和风险极大。但是他说，我无所谓了，心里面已经做了抉择，做好了准备。义商说，那些看到了7个人挥舞手电示警没有停车的司机，以及拒绝被逆行的老人挥手叫停的司机，最后跌落悬崖，好可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几个没有停下来的司机或者在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此选择了无事。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如果他们选择了信任，选择了停车，那他们帮忙的就是他们自己。不同的抉择决定的是瞬间的生死，这个太令人唏嘘了。
德国当局7号朝向印太地区派遣2艘军舰，以在争议频发的南海地区对中共进行武力威胁，加强台海临近地区的欧盟军事存在。请看报道。
在台湾总统就职典礼即将开始之际，中台之间的紧张态势加剧，同时中共在台海地区的异动亦不间断。 德国国防部指出，围绕北京的紧张局势，俾该地区的自由航行和贸易路线通行带来了压力。到目前为止，欧洲大约 40% 的对外贸易流经南中国海。德国国防部部长皮斯托里斯说，换个角度看，德国需要在印太地区表现出支持基于国际规则的秩序的做法，因此德国的军事存在很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补给舰法兰克福号从威廉港启航，巴登富腾堡号护卫舰则从西班牙罗塔港出发，两艘船将在海上汇合，然后驶往加拿大哈利法克斯，然后继续前往印度太平洋。这些船只将穿越南中国海，但还不清楚他们是否亦会好像美国一样穿越台湾海峡。此举肯定会激怒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皮斯托里斯说，由于几艘盟军海军舰艇已经通过台湾海峡前往台海，亦显然是一个选择，但还未做出决定。2021年，一艘德国军舰近20年来首次驶入南海，和其他西方国家一起扩大地区军事存在之余，同时对中国的领土野心进行威胁。
以色列控制加沙一则个景点誓言灭哈，德国派两战舰赴印太，美军机南海侦查，中共黑客瞄准六名澳国会议员，抗共加拿大引入反外国干涉法，美反禁药组织指允许中共作弊将毁奥运。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8号。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健康520推出了全新的会员计划，只需每年50美元，你就可以享受三高代谢宝全年 10% 的折扣。三高代谢宝结合了古老的道家智慧和现代科学，精选天然植物成分，比如植化素、维生素和矿物质，来支持你的自我疗愈能力。专家团队独家配方，旨在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这个不单止是一个保健品，它是你每日活力和平衡的伙伴，帮助你恢复自然节奏，唤醒内在的活力。立即加入健康520会员计划，享受专属折扣，让健康的改变从今日开始。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号上午，以色列控制了加沙一则拉法过境点。据悉，这个是阻止哈马斯众匪首最后逃离拉法而切断过境点的一个重要举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顶住压力，果断展开拉法行动后，国际社会异常冷静，哈马斯面临一是投降，一是灭亡。拉法口岸是加沙和埃及之间唯一的过境点。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几乎没有遇到抵抗，他们在6号晚上的行动中没有人员伤亡。画面显示，以军在过境点的加沙一侧升起了以色列国旗。拉法过境点距离以色列边境约3公里，是以军在拉法东部有限地区打击哈马斯的精准行动中占领的。但哈马斯宣称，以色列进入拉法构成了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对巴勒斯坦人构成了直接威胁。但此前以色列表示，哈马斯从拉法过境点地区向沙洛姆过境点发动攻击，造成4名以色列士兵死亡，数人受伤。针对以军对拉法入境点开战的最新占领行动，一名以色列官员告诉以色列时报，这个是一次有限行动，旨在迫使哈马斯接受一份协议。哈马斯6号称，该组织接受埃及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提出的停火建议。有消息显示，当日提交的哈马斯建议书的部分内容，对以色列之前的谈判措辞做了重大改动，将哈马斯释放33名人质改为33名活着和死去的人质的尸体。 这个可能表明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甚至不再有33名活着的人质。以色列随后表示哈马斯的提议远未达到以色列的要求，并宣布以色列在拉法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7号以色列外交部长加兰特表示，这次行动将一直持续到我们消灭拉法地区和整个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或者第一个被绑架者返回为止。我们随时准备做出妥协，以便将人质带回来，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将继续深化行动，这将发生在整个加沙地带南部、中部和北部。哈马斯只懂得武力，因此我们将加强行动，军事压力将导致我们粉碎哈马斯组织。据美国官员说，拜登拒绝签署向以色列运送波音联合直接攻击弹药，这个是一种高精度炸弹，以向内塔尼亚胡发出政治信息。时政推主 Alice Chandler 认为，虽然拜登政府已决定暂停向提供弹药，希望进一步约束以军的行动，但实际上已经不需要了，因为对哈马斯最后一战就是追穷寇，很快战争就会结束。埃及警告以色列不得将拉法的巴勒斯坦人向西区赶至埃及境内，同时埃及军队已经准备好作战。万维网7号评论文章认为，当以色列内阁投票通过对拉法采取军事行动，咁意味着哈马斯要彻底完蛋了。以色列通过公告、短信、电话和媒体广播散发传单，呼吁加沙民众撤离到扩大的人道主义区域。拉法的巴勒斯坦人正在按照以军的指示撤离，巴勒斯坦人有自己的判断。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维尔说，对哈马斯的诡计和游戏只有一种回应，消灭哈马斯，直至其彻底消亡。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媒体表示，以军占领拉法口岸，切断哈马斯可能逃往埃及的出路，下一步继续向海边推进，封堵地道，彻底堵死哈马斯前往埃及的可能性，同时切断哈马斯的武器补给。以军沿费城走廊向前海边继续推进，合围哈马斯已成定局。尽管拜登再次敦促内塔尼亚胡不要向拉法展开行动，但美国官员认为对以色列的提供军援的政策没有变化。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联名警告国际刑事法院，你以以色列为目标，我们就以你为目标。 ICC 的逮捕令至今未能发出，而沙特、约旦、欧盟都不咸不淡地发表了一些讲话，却没有哪个国家跳出来公开阻止拉法行动。大家心照不宣，以色列可以消灭哈马斯，但要保障不发生人道主义灾难，即使有些国家出来谴责亦是体面话，不会影响以色列的行动。一卡颈就翻白眼，一松手就顺口谩骂的哈马斯这次彻底懵了。拉法平民正按指引前往安全区，承诺的哈马斯将无处躲藏。预计拉法行动持续六个星期甚至更耐，丧钟已经敲响，留给哈马斯的时间不多了。目前台海和南海的紧张局势都在升级。7号德国派出了两艘战舰前往印太地区，试图强化区域军事部署。另外，美军亦派出电子侦察机对中国南部沿海地区进行侦察。分析认为，这样做是监控共军的活动，防止中共滋扰台湾5月20号总统就职日的相关活动。根据路透社报道，德国国防部长佩斯托瑞斯表示，南海的紧张局势对于贸易路线的自由航行带来了压力。欧洲大约 40% 的货物运输都经过南海，我们支持国际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所以德国在印太地区的部署攸关重大。德军补给舰法兰克福号和另一艘巡防舰巴登符腾堡号从不同的港口出发，在海上汇合后将驶向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接着继续前往印太地区。这两艘德国军舰将通过南海，但不确定是否亦会好像美国军舰一样行驶经过台湾海峡。佩斯托瑞斯告诉媒体， 既然多艘盟军的军舰行驶通过台湾海峡，显然这个亦将是选项之一，但是目前还未有做出任何决定。另一方面，中共半官方性质的智库北京大学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平台在7号公布了美军 RC-135U 战斗派遣电子侦察机的航迹图，显示这架电子侦察机上午8点21分从冲绳出发向西南飞行，经过台湾南部巴士海峡飞到中国福建广东交界处，再转向西南沿着广东海岸飞向海南岛，之后沿海南岛南侧飞行，期间还进到海南岛和越南交界的水域，在中午时围飞了西沙群岛一圈，之后按照来时的路径返航。这款 RC-135U 电子侦察机主要是执行搜集战略电子侦察资讯的任务，可以在全球各地针对外国军方的各种地面、舰载和空中雷达信号进行定位、识别等工作。值得注意的是，这架侦察机执行任务的范围包括了海南岛，而中共军方在海南岛设有高度战略性的榆林海军基地，同时亦是中共海军潜舰部队的主要基地。目前中共所有的弹道导弹潜舰都在榆林基地。专家分析认为，美军电侦机在5月20号前针对南海基地进行侦查，主要可能是搜集相关潜舰动态资料，监控中共军队是否有异常的行动，作为战略预警的一部分，避免中共滋扰台湾5月20号总统就职日的相关活动。5月6号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表示，中共资助的黑客组织 APT31 已经将澳洲两个主要政党的至少6名联邦议员或参议员作为他们的攻击目标。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当日表示，他们是在上星期得知了这个消息。黑客攻击的目标包括自由党参议员帕特森、钱德勒、安蒂克、工党议员史密斯、穆尼洛和前自由党议员威尔逊。这六人在共同签署的一份声明说， APT31 从伪装成新闻媒体的域名向这些澳洲议员的议会邮箱发送了大量像素跟踪电子邮件，目的是获取足够的信息来发动更复杂的后续攻击，而且严重程度不断升级。这种将澳洲立法者作为攻击目标的行为是一种不可接受的侵犯澳洲主权的行为。他们强调说，这个不是针对任何单一政党或国会大厦的攻击，而是对敢于行使合法民主权利批评中共的澳洲参众两院议员的攻击。因此这个是对整个国会的攻击，需要做出强有力和适当的回应。担任澳洲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联合主席的帕特森对媒体表示，我们应该好像美国、英国和新西兰这样公开指责这种行为，应该准备使用马格尼茨基式的制裁措施，开始让这种行为付出代价。一家网络安全公司的情报分析师海利表示， APT31 黑客发出的钓鱼邮件中包含了电子邮件和网络营销活动中常用的跟踪像素或代码片段，这些像素或代码片段可以跟踪用户的互动。他认为黑客的最终目的很可能是代表中共国家安全机构收集这些人的情报，包括有关外交和经济政策等问题的传统政治情报，目的亦可能包括针对被视为批评中共的人士施加恶意影响，或寻求破坏特定个人或团体的信誉或影响力。同时5月7号天空新闻报道说，中共黑客已经入侵了澳洲国防部现役军人和一些退伍军人的工资系统。另外在当日天空新闻还报道表示，中共当局被指控曾对英国国防部员工包括军事人员亦进行了黑客攻击，导致大规模数据遭到泄露。6号加拿大联邦政府针对外国干预提出多项措施，赋予情报机构 CSIS 更大权力去应对外国干预。公共安全、 民主机构和政府间事务部长勒布朗和加拿大司法部长兼总检察长维拉尼宣布反外国干涉法，其内容包括设立一名外国影响力透明度专员，拥有与高等法院相同的调查权，监督一个新的强制性登记处，要求人们在省或联邦政府中为外国实体开展影响力活动时必须事先登记。该职位任期最长七年。新法加强了刑事条款，新设有针对性的外国干涉罪，以及针对重要基础设施的破坏罪。加拿大外国干预调查初步报告发现，外国干预导致卑斯省前保守党国会议员赵锦荣在2021年大选中失去席位。4号赵锦荣说，我们需要问责制和透明度，我觉得自己在溺水，而那些负责救我的人只是交叉住手臂挤在游泳池边，只是告诉我我溺水了。他表示对卑斯省选举过程的民主诚信失去了信心，因为他没有办法对上次选举的结果提出异议。中共针对他的原因是在秋季大选前的春天，他提议建立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以追踪外国影响力的活动。这个主要针对联邦政府的议员、最高法院法官、枢密院官员，如果离职后为其他外国政府或企业游说，需要进行透明化登记。美国和澳洲都已通过类似法案，但当年很多来自微信和中文媒体的文章说他是汉奸、叛徒、反华者。不少人沸沸扬扬的评论说，他提出的法案如果通过，会令华人回中国探亲或是社团组织和中方交流都受影响，都要登记。赵锦荣表示，最难过的不是自己败选，而是难过选民因假信息影响而选出了违背自己价值观的政党，最终却可能导致所有加拿大人的生活受到影响。华人原本的价值观偏保守，但可能因为在外国势力操弄下，选出了同自己理念截然不同的政党团队。自由党政府没有能力处理来自中共的虚假信息。美反禁药组织负责人泰加特批评世界反禁药机构纵容中共当局掩盖中共运动员的兴奋剂丑闻，并警告这可能导致巴黎奥运沦为一场灾难。目前距离奥运会开幕仅剩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上月媒体披露，在东京奥运会七个月前，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的一项禁药检测结果为阳性，但却被秘密放行，获准继续参赛。世界反禁药机构是全球体育运动的药物监管机构，它接受了中共当局的内部调查结果，将检测不合格的原因归咎于酒店厨房被污染。很多运动员和推动反禁药运动的人士都对此感到愤怒，他们怀疑在北京当局的支持下，中国泳队可能系统性的服用禁药。泰加特对 Political 说，由于中共的掩盖以及世界反禁药机构的纵容，事情到现在才曝光，若果允许中共作弊，巴黎奥运会可能成为一场灾难。中国自己的国家反禁药机构并没有按照同样的标准来要求中国运动员，而世界反禁药机构却此视而不见，而这个正是这一系统崩溃的核心所在。本世纪以来，北京已举办了两届奥运会，与此同时，由于成本高昂，各国的大城市对举办这项体育盛事的热情开始衰减。泰加特说，国际奥委会以很明显的方式向中国示好，国际奥委会拒绝发表评论，世界反禁药机构的发言人说，这个完全是无稽之谈。美国运动员已要求美国政府调查这起案件。泰加特说，华盛顿很关心此事，并直接听取了运动员的意见，运动员表达了他们的沮丧和绝望，并希望美国政府介入帮助领导和解决这个问题。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